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导师印度佛教思想史第九章第二节哦。这一节内容非常的多哦。那我们上星期呢，已经开始跟大家一起学习关于音名的部分哦，音名的部分。那我们上星期谈到在唯识的音名的教学呢，陈纳啊是一个重要的代表啊、哦。那在讲义的485页啊、哦、,485页谈到他的这一个音名的教学的一些特色。那其实它有改良，其实音名的这样的一种说理方式是原来印度就有了、哦、印度就有、哦、那它有在做改良、哦、那在它的特色的第一点是关于量呢、哦、就但立二量、哦、就是什么限量跟比量，对吗、哦，那圣教量这一部分呢，因为彼此都有各自的圣教嘛，所以不一定能共许啊、哦、那个道理不一定是相通的啊、哦、所以要相互的这样的一个讨论，到底这个什么是正理啊、哦、真理，那应该局限在限量跟比量啊、哦。那再来谈到这个论释呢，把旧时的五支简化为三支，对不对啊、哦？就是第二，就是三支比量啊、哦。那这三支中音域嘛，对吗？这都是比量的部分哦。哦，比量要立中。然后举喻、哦、然后呢说因说明理由，对吗、哦、中因喻、哦、说明理由，然后举这个譬喻。好，那在这一项当中呢，导师提到比量的三支当中，三支就是中因喻，对吗、哦、那因呢特别重要，你的因要合理，对嘛齁、哦、你不能随便讲，音要合理齁、哦。那所以音三项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彼此能够讨论出真理呢，这个音要去检验它合不合理齁、哦。那就有三项、哦、三个条件。片式中法性。同品定有性跟异品片无性、哦、那这是什么道理呢？我们可以看这个，这给大家看，大家看这个投影幕就好、哦、这个应该是在517、哦、附录13、哦、他在说明这个因三相的一个道理了、哦、那这个是应该可以做帮助我们理解的一个的说明、哦、那首先呢、哦、关于这一个片式中法性呢、哦、是这个比如说生无常，对不对、哦，所作性故，所作性是因嘛、哦、生是无常的，对吗、哦、那这边呢大家自己写一下，生就是这个 A 可以吗、哦、自己注明一下、哦、是无常的是 B， 所作性故是 C， 可以啦、哦，好，那在这里面呢， 这一个前程跟后程的关系要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 B 要包含 A 啊、哦、就是生是无常的、哦、无常的内容很多，生是其中一个，对吗、哦、生以外还有其他东西也是无常，所以这个无常要包含 A 的范围、哦、这个是合理的、哦、好，那再来就是关于片世中法性呢，这是在规范因所作性跟生的一个关系，可以吗、哦、这个 A 就是生嘛，对吗、哦、因就是息，对不对？前程就是 A， 前程就是中里面的这个主词，对吗、哦、那这个所以 A 是生，对不对、哦、然后 C 是所作性，那所作性跟生的关系谁要比较大？所作性，对吗、哦、瓶子也是所作性啊、哦、桌子椅子都是所作，生也是所作，所以所作性它的范围要比较大、哦、所以这个片世中法性呢，是主要要规范因跟这一个前程，也就是中里面的主词的一个关系、哦、必须要是这样子的、哦、就是这个因呢必须要包含所有的 A 生的情况，可以了、哦、所有的生都必须要是所作性，可以了、哦、不管是牛叫的生狗叫的生，对吗、哦、好，那同品定有性呢，这边是说明是无常跟所作性的一个关系，可以吗、哦、就是要定义这个关系啦、哦、那这一个 B 是什么？无常，对吗、哦、生是无常的，对吗、哦、大家注明一下 B 是无常的，那所作性是息，可以吗、哦、那它的这个关系呢、哦、需要是无常的所作性、哦、那这个 B 的范围要大于息、哦、无常的是这个 B， 对吗、哦、所作性是 C、哦、凡是所作性一定要是无常的，那 A 是所作性， A 就要无常，这样才能合理嘛，对吗、哦、可以吗、哦、那就是在这个因明的这个因跟这个后程的关系呢、哦，后程要有一部分是符合息的、哦、那一部分符合息有这三个关系，一个是息被 B 包含着，对吗、哦、就是 B 有一部分是跟息是符合，但是这一个地方就不符合息的嘛，就是它有一部分是符合息，但是这一部分就不符合息。还有这种情况也是 B 一部分跟息一致，对吗、哦、符合息、哦、那这个也是 B 有一部分符合息，对吗、哦、但是呢我们要的是这一个第一个情况，可以吗、哦，我们要的是这个情况、哦、所以要有一个一品片无性去排除这一个第二个情况跟第三个情况、哦、也就是所谓一品片无，就是生是无常的、哦、所作性故，对吗、哦、那凡是超出 B 以外的因、哦、因就是息嘛、哦、可以吗、哦、 因超出 B 以外的都要被剔除，这样才是一个合理的因，可以吗？哦，就是所作性，它有一部分不是 B， 那这个中就不能成立，可以吗？可以吗？哈，就是其实所作性有一部分并不是无常的，那 A 就生就可能不一定是无常的，懂意思吗？哈，所以必须要这两种情况都被排除，哈，可以吗？这样到这边有没有问题？哈，就是。生是无常的，所作性故啊、哦，那是常的呢。B 以外就是常的嘛啊、哦，那常的呢就不能是所作性，可以了啊、哦。那 B 以外的就不能是这个因啊、哦，所作性啊、哦。那 B 以外还可以是所作性，那这个就不是正确的因了啊，合乎因三相的因，可以吗？啊，所以要这个才能够成立这个宗。啊，到这边应该都 OK 了啊，都 OK 啊。好，所以这个一品片无性啊，就是 B 意思就是 B 以外的啊的因。都不能存在，也就是所作性里面有一些不是无常的话，那你这个因就不能成立了。你说 A 是无常，因为是所作性嘛，但是并非所有的所作性都是无常，所以你这个宗就不能成立了。所以必须要所有的所作性都是无常的，那这一种情况就有一部分的所作性不是无常，对吗？那这一种情况也是有一部分的所作性不是无常，在无常之外的，对吗？这个宗要能够成立的话，因必须要跟这一个前层后层的关系是这一个，就是这个后层，也就是无常的，是范围最大的，对吗？哈，可以了哈。那这个所作性呢，第二个，好生呢是最小的一部分。那这样生是无常，这个主张才能够成立，对吗？哈，对，好，大家都是立根的，好，可以了哈。所以就。基本上就是因三相，就是要去规范这个因不能乱来的啊，必须要符合这一个情况，你这个宗才合理，对吗？啊，才能够正成这一个宗了啊，正成这一个宗。好，所以这个是关于因三相啊。然后再来看到486。就是关于它的价值了，价值我们看到刮胡山的这一段的最后、哦、倒数第二行，陈那的因明或称量论不是一般的、哦、而是以世俗的因论作为成立理解唯识现的方便、哦、也就是导师认为他们使用因明呢，不主要的意义不是在于辩论啊，它是为了要用来理解唯识现，方便就是工具了啊。那这个是陈那的因明啊，再来就是法称的论理学啊。那这边导说陈那的再传弟子法称。这个是唯识的谱系啊，陈那在这边有没有？那他的弟子自在君有没有？ 然后再传法称，是再传弟子的弟子，可以了、哦、好，或者是他是应该是跟智越出家、哦、跟他出家是跟自在君学因明、哦、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哦、好，那这边呢老师先说明他有哪一些著作，对不对、哦、有哪一些著作，然后说他重显因明，有没有、哦、在这个论著与译本这一段的二四第五行啊，第四行、哦、第四行意境有说到重显因明，就是重新再让因明的这一个教学呢、哦、受到重视了、哦、那其实他著作本身在刚写完之后是没有受到重视的、哦、那是他的弟子天主会跟释迦会经言注释才流行起来、哦、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谱系，它有两个弟子，天主会跟释迦会，对吗、哦啊、得到这两位弟子的注释、哦、才能够流行、哦、所以一个伟大的论师，或是他写了一部伟大的著作、哦、通常伟大的著作都很难懂，对吗？很奇怪、哦、他就是很难懂，可能他包含的这一个内容很广泛、哦、这个是一种要无所不包，或者他这一个里面的道理非常的繁琐啊，因为他要讲明那个很难懂的一个道理，或是很复杂的一个道理啊，可能啊啊建设啊，所以需要有后人的一个解释了啊。那其实我们回顾导师他写这一些书啊，在他刚写完的时候，他也说好像也没有太引起太多的反响，回响了、啊，回响啊。反正慢慢的，他的后辈啊，在佛学院开课啊，慢慢才比较多人去能够了解到他对佛法的一个的这种理解，对吗、哦、因为他的书其实也还真的不是很好读、哦、太精炼了，他的文字真的很精炼、哦、然后要讲很多很多的道理、哦、所以需要就是有他的后辈、哦、那去慢慢的去说明，一个一个慢慢把我们大家各自能懂的一部分一部分慢慢的说清楚，那至少有一部分能够理解嘛，慢慢在一代传一代，那会把一些不太好懂的地方慢慢都一部分一部分把它说明清楚，我们理想是这样子。好好，所以就得到这个释迦会啊、哦、还有这个天主会的注释才流行、哦、好，那他的特色呢，我们上星期有讲到他对于这个中阴玉三支的这个顺序有做了一些调整，对吗、哦，在倒数这486倒数第二行，法称修改这三支呢，尽于玉音中的次第、哦、就是凡所做法都是无常的，如平盆等，这是玉，对吗、哦、类似了、哦、 那身也是所作法啊，所作性故嘛，啊，对吗？啊，然后因而得到生是无常，生无常是终，对吗？啊，对，所以近于欲因终这样的一个次第啊，那这个是他调整的这样的一个顺序啊。那导师说中阴欲这样的一个三支次第主要是合适于与对方辩论，我先要提出主张，对吗？啊，为什么要说明理由，然后要举一个能够支持这个主张的一个例子，对吗？啊，可以了，啊，中阴欲那月称这样的一个调整呢，啊，这个我们看到487啊，导师说这样的调整近于西方逻辑的三段论法啊，法称，对，不是法称的欲因中啊，就是凡是所做法都是无常的嘛，对吗？啊，就像瓶子盆一样。那生呢也是所作法嘛，所以生也是无常，对吗？啊，哦，那这个导师说近于西方逻辑的三段论法啊，哦，是顺于自己是正确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推理啊，哦，就比较不是跟对方辩论了。所以这是自比量。那导师说法称着重于自己正确，就是说所谓自己正确，就是说我们现在认为一切都是唯识现的，对吗？哦，那这个道理要怎么样来证成它呢？对吗？哦，可以啦，哦，就是着重于自己是正确的，哦，的这样的一种推理，那让这样的方法能普遍应用于自己对佛法的正确思维，可以了，哦，也就是法称呢，他导师认为他这样的调整不是为了要就是用这个方法，就不是主要要跟人家辩论的了，哦，主要就是要如理思维用的。导师觉得他这样的一个调整有这样的一个用意在，哦，可以啦，哦，好。那再来他不立相为决定，哦，那所谓相为决定就是双方都成立自宗，但双方的这个自宗主张呢是相反的，可以了啊，哦，但是这个因跟欲呢啊，哦，是不同的，同样成立三量的比量，三支比量终是相反的啊，哦，那他必须要透过不同的理由来证成自己的终，可以了啊，哦，那这样的一个因是也都是这一种没有过失的，都合理的的因，也表示说双方的宗都能成立，哦，那到底谁对？相反的嘛，对吗？哦，那他是这个不立相为决定，哦，他认为呢正确的思维一定是有一个正确的答案，不会有两个正确的，懂意思了，哦，好，这是他的一个主张啦，啊，哦，他的一个理由，啊，哦，也就是正理一定要是以一，啊，哦，所以否定相为决定，但是导师他站在一个就是对于这个世间是相对这样的一个立场，啊，哦，所谓相对就是它是有相对性，它不是一种绝对的，可以吗？哦， 你这样讲是在这样的一种条件之下是可以成立的，在别的种条件它就不一定是如此，这叫相对、哦、就是它会随着这一种因缘条件而有所不同的、哦、绝对就是永远是如此，不会随不同的时空条件而有所这种改变的嘛，懂意思吗、哦、那导师说身在相对的世间，运用世间的名言分别思维世间的事理，成那立相为决定可能还是正确的啦、哦、对吗、哦、我们上星期谈到这边、哦、那当然我们上星期好像有几个例子，到底这个水能不能煮熟东西是吗、哦、这个水能不能煮熟东西就是沸嘛、哦、那一个就是用温度来定它能不能煮熟沸、哦、那另外一种就是看它有没有啵啰啵啰的一个相，对吗、哦、生跟相在某一种因缘条件它两个是相符的、哦、在另外一种情况它们两个就不一定是一致的，对吗、哦、好好，所以导师就觉得就是成那立相为决定可能还是正有它的正确性，他也用一种比较温和的语气，对吗，可能、哦、好，那再来呢就是关于第三项、哦、就是他对陈纳的这一个极量论呢、哦、有这一种衍生的一个解释啦、哦、就是用本来是很单纯的归境记、哦、他把它就是诠释成另外一个更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道理啦、哦、可以啦、哦、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哦、好，陈纳的极量论出说，归境微量立诸去，示现善事救护者，这个就是这个世尊啦、啊哦，整个都在这个微量立诸去示现善事救护者，这个都是指世尊，可以吗、哦、归境世尊他有这一些特质、哦、或者是功德、哦、然后这个是第一颂第二颂，他这个是二十，这个是七言的、哦、归境微量立诸去，这是第一颂，对吗、哦、示现善事救护者，这是第二颂，事成量故即自论，这是第三颂、哦、于此总摄诸善，这是第四颂、哦、或是第三句跟第四句、哦、不要用颂是四句啦、哦、就是归境微量立诸去第一句，示现善事救护者第二句、哦、事成量故即自论第三句，于此总摄诸善，也是第四句、哦、好，一般造论的这一个的这个论主呢、哦、多数先归敬佛、哦、或者是归敬三宝、哦、多数都是归敬佛了、哦、比如说这个中论能说是因缘善灭诸戏论，有没有？我稽首礼佛诸说中第一，对吗、哦、所以他是归敬什么佛了、哦、在按照多数的这个注释书、哦、那都这主要是礼佛、哦、诸说中第一就是诸说法种出说法者当中最殊胜的这个佛，可以了、哦、那吉藏大师认为他这个礼佛又敬法、哦、赞法礼佛，可以了、哦、那 他把这个诸说理解为诸所说的教法中是第一，指的是什么？缘起啊，能说是因缘嘛，啊，善说善灭诸细论，我稽首礼佛，然后也理这个诸教所中第一的缘起啊。那个基藏大师他是这样理解的啦，齁。那这个寄诵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就梵文本身啦，齁。那当然在注释的传统都让这印度的啦，齁，或是西藏的他们而且本就文字本身啦，齁，理解为诸说法者中最殊胜，这修士佛是比较直截了当的，可以啦，哦。那这不意味着说这个诸说不能理解为诸所说的教法，可以啦，哦，也是可以的，哦，就这个梵文字它可以理解为说法的人，哦，那也可以理解为所说的教法，就有不同理，但多数都理解为说法者啊，说法者啊。但是呢，所说教法也是有可能这样理解的啊，也就是这两种都是合理的啦啊，只是说多数都理解为这个说法者，就这样子啊。好，好，那所以多数都先归敬佛或是。包含佛法僧三宝，哦，好，那下二句呢，下二句就是事成量故即自论，于此总摄诸善意，哦，那这个是说明造论的目的，为什么要写这部论呢，哦，可以啦，哦，所谓就是目的啦，哦，目的可以理解为目的，哦，好，然后说这本是造论的一般情形，就是礼敬佛跟说明目的啊，哦，这部论的目的啊，哦，这是一般的情形。那法称却据此一诵呢，成立第二成量品啊，哦，因为里面有一个归敬为量嘛，啊，哦，事成量是吗？有没有？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世尊开示四谛，使人如实知四谛，也就是知苦断集正面修道，哦，那佛依此修习而成就佛，对吗，哦，然后具足大悲等功德，那佛所知所说无不是究竟正确的，究竟正确的这一个道理就是量嘛，对吗，哦，可以吗，哦，那这是真正的量的事夫，哦，好，看到488页，哦，那可作为我们文思的准量，哦，就是佛所知所说都是究竟正确的了，这些他的所知所说呢，都可以作为我们文思的准量，对吗？哦，所以单纯的归敬跟这个目的的一个寄诵，它可以发展出这一个佛是的所说的四谛呢，是作为我们的准量的，懂意思了，哦，好。那这个导师在写这个要表达什么呢，哦，这个注释者有时候会把这个原著的这个意义呢扩充很多了，哦，就根据原著，哦，的某一个语词，它就可以扩充成一品，哦，要讲一个道理，懂意思了，哦，听得懂啊，这个不是这一个寄诵他要表达的，寄诵只是要归敬佛的伟大啊，哦， 然后写这部论的目的，那他可以这个去说明佛所开示的四谛是我们的这个闻思的准量，懂意思啦，就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好，那最在第三个价值，488页刮胡三价值在量论因论的发展当中那量就是认识了那因呢可以理解为逻辑可以吗？那它其实是很相近的一套的一种知识系统在量论因论的发展中，月称的著作与后期的解说法称，对不起法称的著作与后期的解说因明嘛，量论跟因论，在世间认识论与论理学中应有值得研究的价值了。在西方的这一个学术呢，之前我们有参加过一个很大型的学术会，那它会有好几个这个，他们叫 panel 中文怎么讲？它就是一个专门研讨的一个主题，然后有一个发起的主持人，可以啦齁，然后有这一个发表者齁，就是他会组织一个专题的一个讨论的一个齁对对对的一个群啦齁，一个群组就讨论这一个主题，法称的著作是好像有好几个不同的 panel 齁，就是光一部论就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研究齁。好，所以确实现在的西方在研究法师，因为他的著作不好读齁，所以他就很有挑战性，可能有些人就很有兴趣。越是难读他又有诠释的空间，是吗？反正你也不懂。我可以这么讲嘛，大家可以辩论的嘛，懂意思啊，就是他不好懂，所以大家就有他可以发挥理解的一个空间了。如果已经很明确是这个意思，那没什么好讨论的，大概是这个原因，我不晓得什么原因。总之很多人研究他，那些研究也不太好读。好，那量论就是可以对应到认识论，因论可以对应到论理学，可以这样子理解。好，再来第四大项，就是国自刮胡氏瑜伽行派以因明成立为师。这个就是要说为什么为师他会有一支专门在做因明的教学的。那他的目的还是要成立为师了，不是为了跟人家辩论，但辩论也有了，他也经常跟人家辩论的嘛。好，我们来看导师这一段的说明。量是认识论，那因明是论理学，也就是逻辑，都只是世间的学问，世间的学问把它画起来，它不是佛法的中道的方法论，可以啦，是世间的学问，在瑜伽唯识派中发展起来，对佛法的影响极大，几乎成为学佛者必修的科目。好像在西藏的佛学院，他们都要学这个，他们要辩经嘛，辩经就要符合这一个三支的这样的一个论法。好，他们据说他们这样两两捉对论辩，那最后会产生一个优胜者，通 通常这个优胜者就是未来的住持，就懂意思了。他米要拿到格西，格西据说相当于世间的这个博士这样的一个地位，就两这样辩论，然后最终会产生一个胜出的最终的优胜者，表示他对这个佛法的道理最通达，是吗？曾经有一位这个西藏佛学院的院长来，那他就放他们当时他还在当学生时候辩经的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有录像嘛，那他说他当时就是最终的优胜者，他最后当佛学院的院长，大概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传承传统，好，那音名呢，就为五名之一，五浊世亲以来都非常重视他，由于正理派等势力增强，那他们的学风是重视辩论的，那瑜伽行派不能不研究来求适应，而为了成立为士，应该是发展的主因。什么意思呢？就是为士他为什么会去发展阴明学？这边导师提出两个理由了，一个就是要回应正理派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吧，可以吗？第二个呢，是因为要成立为士，有两个原因，可以吗？一个是对内，一个是对外，哪一个是主因呢？成立为士，导说应该是发展的主因呢，而就是然而，就是瑜伽行派他需要去回应当时正理派的这个挑战嘛，然而，为了成立为士，应该是发展的主因，发展阴明的主因，可以了。导师提出两个理由，那导师认为主要的原因应该是为了要成立为士，对吗？应该这样理解了。好，为心或是为事所现，是瑜伽行者修验的心境，这是修行的一个体验嘛，而说明一切为事所现，单单说种子是变这样的一个说明是不够的，这是什么？是大圣论是这样讲的吗？必须依现行事，现行事也就是分别，去认识所分别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去说明，也就是从认识的过程当中去说明为事了，分别所分别，分别当作一个动作词，去认识所分别的动的对象，可以了，就是从这个分别去认识所分别这样的过程当中去说明，也就是认识论嘛，前面有讲到认识论，对吗？量论。好，再来，这边这一段，导师这边提到唯识的理论是随顺进步这样的一个思想，好，那这我们来看导师这边的说明，进步以为十八戒，戒就是种子了，就是以十八戒种子生一切法，是实有的，而约六根六境十二处生事来说是假有。什么东西是实有？ 什么东西是加油。这样讲有点不太好抓到重点啊。十八戒是石油，十二处是加油，这样子可以了啊。那这边导师就引了顺正理论这个经部上座的一个主张啊。他说上座坐如是言，五根的一根源啊，一就是五事，对不起，五事的一，也就是它的根，对吗？啊，还有五事的源，也就是净，俱非实有，可以吗？啊，什么原因呢？即为一一不成所依，单一个即为不能成为所依嘛，对吗？眼根是好几个即为组成的嘛，啊，一个即为不能够成为所依啊。那一个即为也不能成为所缘，这个所缘境也是很多即为聚集而成的，对吗？哦，可以吗？众为和合方成所依所缘事，对吗？哦，即为一一各住，无一缘用，众多合集，此用亦无，故处是假，为戒是实。哦，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即为不能成为所依跟所缘嘛，哦，单一个即为不能嘛，哦，那一个不能，那聚合起来也不能，可以吗？哦，那他就举一个例子，盲人能够看见东西吗？不能嘛，哦，你一百个盲人也没办法看见，所以一个即为没办法，你这么即为也没办法成为所依跟所缘，哦，可以啦，哦，那它都是只是一种假合的啦，哦，假合的，哦，为戒是实，哦，好，导师说在认识论中经部说根与外境非实有，但依种子所生色是实有的，哦，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十八戒不是有眼界吗？对吗？哦，那六处有一个眼处吗？那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个就牵涉到这个语言的问题啊，哦，就是眼处呢，就是指眼根本身呐，啊。那眼界是指眼根的因，眼处就是指眼根本身，可以了啊，哦。那眼根是假嘛？那假要依什么？假必依实，它的因要是实啊，要不然怎么会有假呢？对吗？啊，哦，可以了，就是这个是牵涉到这个文字的问题啊，哦，眼就是眼。根假设了啊，有眼根的因呢啊，是真实啊，眼根本身是假。这经部说的，就是说经部说眼根是假，但是眼根界是实嘛？那差在哪里？差在就是眼根界指的是眼根的因呢啊，可以了啊。那眼根处就是处就是眼根了啊，懂意思了啊。这牵涉到这个文字的理解，眼根处，处就是眼根啊，哦。那眼根界呢，就是眼根的因啊，哦。眼根是假，假要依什么？要依实，它的因必然要是实，才会有假，懂意思了啊，哦。所以那个界主要是这个依依法的因啊，哦，可以了啊，哦，这样。就比较好理解他也想要表达什么，哦，好，那如种子是因事而相续有的，哦，那这个是另外一个层次了，哦，就是说在经部认为种子也就是戒嘛，哦，是实有的嘛，哦，但是在唯识里面，哦，种子是依心事而相续有的，从种子升起的色等 不也说是非实吗？哦，好，再来认识论，能所关系中，今不以为眼视所见的色，是眼视的表象，而不是实色。哦，于且为识者也这样说。哦，所以为识兴起以后，今不就被吸收进去了。哦，好，再来。这个唯识与量论的关系，世尊说二合生识，二合是什么？根净二合生识，眼识升起一定要有青黄等色为所缘，也就是净嘛，有眼根，也就是我们看到489就是清净色，等于视觉神经的生理机构做所依，眼识才能升起，才有升起的可能，对吗？哦，要有眼根还有所缘。哦，那于且行者成立为是说色是眼识的表象，那根呢只是一种升起识的功能而已，根并没有一个实体，它也是识，只是一种能够升起认识的功能性而已，叫做根，可以了，它也是识。这是但力能视所视而完成为视无意的一个道理定律，可以了。没有净，净是这一种视的一种表象。什么叫表象？就是认识，这个认识的对象是心的所显现的一种相状，可以吗？心所显现出四境的一个相而已。哦，那根也没有真正的一个色，对吗？哦，也是识当中能升起认识的一种功能性，叫做根而已，对吗？哦，所以没有识以外的东西。哦，好，再来，导师说法称但说为是现，没有说阿赖耶识，在他的为是的教学当中，没有讲到阿赖耶，导师推测可能阿赖耶的形象所缘为系难知，在能所相关的论认识论中不容易说明赖耶识的所缘是为是所现的吧。为系难知，你怎么知？量就是一种知，要能够认识的嘛，对吗？可以吗？这边的这一个形象呢，就是认识的活动，形象是指认识的活动，所缘就是所认识的对象。他的认识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唯系难知，他的所缘是长什么样子，唯系难知。既然难知就不好说了啦，所以就没有提说到阿赖耶识。好，最后导师说，总之成立唯识与量论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也就是量论放在唯识，在这个唯识传承当中为什么受到重视，导师认为是为了要成立唯识。好，最后，从印度辩论术而来的，无论是正理或者是圣论等的论法，还有这个瑜伽师地论的音名，陈那法生大乘的量论等等，导师说都不是推求未知的事理发展心智，只是为了维护自己宗教而努力，以种种论理的方法证明自宗是正确的。可以了。好，以一名来说，立志破他无非是维护佛法的方便。 那这当然导师用比较正面来看待啦、哦、就是维护佛法嘛、哦哦、最后导师说法身的时代佛教界倾向于如来果德、哦、对人即对人也就是师长的诚信，那适量论特立成量品，论证佛智的完全正确，多少是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老师注意到他连这一个量论、啊、他都能够提到佛果功德，从归净记当中他就能够成立一个成量品。导师说这个也是一种适应时代的要求。时代要求是什么？重视佛果功德，对吗？还记得前面所说了后期的为士他是重视佛果功德的。好，那以上呢我们就是很粗略的把第九章第二节做了一个说明，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启发齁、哦。那第一节时间也到了，我们就到这边，那下一节开始我们就进入第九章第三节齁、哦。好，我们下课休息。